儿童图书馆拥抱弱势，动员者信佳慧，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创作、评论及研究，现任葫芦巷读册协会理事长。动员组织葫芦巷读册协会2011年创立，基地台南市北区，面积 10.43 平方公里，人口数132242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674人，平均年龄39岁。金鼎奖作家信佳慧是位童书界的奇女子，一般童书不碰触的沉重议题，如白色恐怖、环保等议题，信佳慧把它们转化为儿童读本。2011年6月，他返回台南故乡，成立葫芦巷读册协会。为了营造一个以儿童为本的阅读环境，他自告奋勇地接下了台南市儿童图书馆的委外经营案，张开双臂拥抱那些原本被图书馆排拒在外的学龄前儿童与新住民。人权环保议题入书，填补童书文化真空。童书必须站在小朋友立场，把故事讲给小朋友听，真的很不好写。吴念真以过来人的口吻，好奇信佳慧为何走上童书这条路。信佳慧说，他念大学时台湾解严，解严后台湾文化剧烈震荡，诚品书店扮演重要启蒙角色。他在诚品接触到充满创意的外文童书，是他从小到大的学习经验中所缺乏的。他发狂地从中截取养分，随后进入《明日报》，担任网络阅读版记者，负责童书版编采工作。信佳慧发觉，台湾童书文化有一个亟待填补的中空，让他毅然地前往英国攻读儿童文学博士。留学期间还写下《跳进兔子洞》等童书。为何台湾童书这么不好看？文本的精神层次呈现出来就不如国外，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信佳慧在国外求学过程不断问自己，最后决定自己动笔写童书。从《希望小提琴》处理白色恐怖受刑人陈梦和囚禁绿岛期间与家人书信往返的故事，到《蛙笔与沙笔》以国光石化开发案为影子处理环保议题。注：陈梦和，台北市人，1930年生，1948-52年间二度被捕，罪名分别是投共及参加共匪外围组织，刑期总共15年又7个多月。在绿岛服刑期间，就地取材制作了一把小提琴，送给自己妹妹的女儿。以下回本文。信佳慧的童书事实上就是为了填补台湾童书在历史及文化主题上的真空。吴念真说，信佳慧写的童书有一种奇怪的企图，以《希望小提琴》为例，从大人角度听陈梦和故事是会流眼泪的。信佳慧透过童书把台湾小朋友带入人权与历史的故事脉络中，去理解台湾过去历史状态，从大人角度看，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信佳慧说，在英国攻读儿童文学博士，学程到了最后都回归到人类文明进程的探讨。人在国外，你会不断被问到，你们国家有没有侵害人权的历史？这些历史有没有成为童书的文本？信佳慧直言，他过去从未想过要当作家，但面对台湾童书的书写主题，在历史这部分所留下的空白，信佳慧感到惭愧、生气。气的是 到底是谁把我教成今天这样子？既然没有人做，就由他来做吧。在他遇到希望小提琴主人翁程梦和时，他觉得老天爷在给他出难题，要他写出一本人权议题的童书，有些事情不做会对不起自己良知。唱唱跳跳，尽情搞怪，儿徒亮起来。信佳慧日后返回母校成大演讲，当天主题是黑暗议题绘本，演讲的内容是处理自杀、家暴等沉重的社会议题。讲完以后，台下成大医护人员都哭了。我突然觉得自己该为故乡台南做一点事。刚好台南有一群朋友知道我要回台，就怂恿我成立阅读团体，葫芦巷读册协会就此成立。葫芦巷读册协会成立没多久，2011年11月又接下了台南市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的委外经营，把缺人、缺钱、没热情的公立图书馆转化成充满儿童欢笑的阅读园地。这一切都是美丽的意外。信佳慧说，葫芦巷读册协会成立说明会当天，台南市市立图书馆馆长叶建良刚好前来聆听。过了几天，他找信佳慧过去聊，问他能否协助台南市图举办一些活动。几场活动办下来，叶建良又进一步询问他有无意愿承揽儿童图书的经营。虽然一切来得突然，但信佳慧并不慌张。葫芦巷读册协会虽只是草创，但参与的人士素质颇高，会员中有一二十位教授、博士，其中的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系主任谢培敦便与信佳慧共同接下儿童图书馆的经营工作。过去的工作经验让我在童书出版界累积不少资源，一个人用也用不完，有发展平台，资源才能释放出去。图书馆就是这样的平台，可以在上面发展组织，交换资源。要怎么让儿童图书馆亮起来？信佳慧首先让它动态化，唱啊、跳啊、玩啊。儿童图书馆的说故事活动目前有三组，最小的年龄只有0到3岁。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推娃娃车进来，我兴奋到跳起来。此外，出版社、主妇联盟等机构也利用图书馆举办新书发表会、画室等活动，让孩子除了读书外，还可参加其他活动。特殊儿参加读书会，亲子共同建立自信。有件事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就是照顾到弱势族群的需求。信佳慧第一个读书会就从特殊需要儿童开始，例如脑性麻痹儿或身障儿、发展迟缓儿，他们阅读需有人陪同，因此妈妈也会跟着来。我碰到一个特殊需要儿童，嗓门比较大，妈妈一直在后头追，要他安静下来。他看起来很紧张，于是我过去跟他聊。他以为我要去骂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第一次带小孩到公立图书馆。信佳慧说，在英国，图书馆里到处看得到特殊需要儿童，但对台湾父母来说，带特殊的孩子到公共图书馆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信佳慧说，台湾父母对特殊需要的子女单单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以及协助身体复健就已精疲力尽，然而阅读与复健等肢体活动相比不同的是，它可以训练儿童注意力，缺乏注意力的孩子日后学习上就可能被排挤掉。 信嘉会找了专家帮忙挑选适合素材。特殊需要儿童参加读书会会害怕、不安，甚至吵架。开场后要等5到10分钟，场面才会静下来，但绝不能用高压的方式。父母跟着孩子改变，主动当义工。特殊儿童的父母本来很没信心，参加活动后转趋积极，现在还主动去当义工，协助其他父母，让信嘉会看了好欣慰。光看到孩子与爸妈的改变，你就觉得很有希望，这就好像是心智的复健一样。信嘉会如今忙于应付各地演讲的邀约，他的热力让台下听讲者也被感染。演讲结束后，主动把名片递上来，你缺什么尽管开口，我们都帮你做。这就是公益活动最迷人的回报吧。信嘉会期许台南市儿童图书馆能够成为一个公民平台或公共空间。提到台南，很多人想到美食，但美食之外，台南从荷兰殖民时代的热兰遮城开始，有很深厚的积淀。他期许台南从阅读文化出发，进一步展现其文化力。困境，汰换制度僵化，旧书破烂也难报销。信嘉会接手台南市儿童图书馆的经营后，发现公务体系也有不少勇于尝试的人。然而，官僚制度仍难免有僵化的一面。我在英国念书，很少在图书馆看到用胶带粘贴的旧书。回到台湾，看到一些破烂不堪的童书，询问是否可以报销，得到的答案居然是不行。信嘉会说，接下图书馆经营工作后，让他最常抱怨的问题就是旧书太多。0到3岁的儿童把书当玩具，书很容易破坏。国外还有针对儿童族群设计可漂浮的洗澡书，台湾图书馆摆一些破烂的旧书，对他而言是对读者的不尊重。信嘉会曾询问台南市图书馆长叶建良能否加速老旧童书的汰换，叶建良无奈地说，不能丢，这是财产。图书馆书籍每年只能有3%的汰换率，这些旧书因为还列在财产清册上，得放在书架上，连收在箱子里也不行。这是什么烂规定？信嘉会说，制度需有弹性，成人与儿童不一样。儿童族群里面0到3岁与3岁以上阅读习惯也不一样，3%的汰换率规定实在太过僵化。信嘉会说，在英国一本书图书馆被借出多少次可以折算版税，这叫做公租税。图书馆书籍淘汰率低，这不只是对读者不尊重，也不利于出版业与创作者。没有淘汰就没有新书，创作者就没有心去做更好的作品。面对汰旧换新的困难，信嘉会决定筹组一个台湾儿童图书馆联盟，大家一起把图书馆经营的困难向政府反映。图为不采说教式的管理，欢迎新住民来看书。台湾教育体系对小孩仍难摆脱威权的管教方式，从图书馆内的气氛就看得出来。信嘉会说，他曾经在图书馆看过一个小男孩趴着看书，他觉得念书的姿态怎样都美，但图书馆管理员不久就跑过来骂，坐好。信嘉会说，目前台湾图书馆的管理方式仍是以大人维持秩序为出发点，没有建立以儿童为主体的阅读环境，所以小孩子趴着看书会被骂。虽然用骂的、用管的， 可以收到立即的效果，但却可能剥夺了儿童的阅读乐趣。因此，台南市儿童图书馆的故事班不张贴任何警告标语，遇到小朋友吵闹，他告诉工作人员采建议而非规劝方式，上课五到十分钟还静不下来，就建议父母带小朋友到隔壁公园走一圈再进来。信佳慧有很大野心，希望把图书馆营造成照顾弱势的平台。除了特殊需要儿童读书会外，信佳慧还准备把外籍妈妈与新台湾之子也找进来，成立新著名阅读班。吴念真说，新著名在台湾很寂寞，可以看的书很少。吴念真母亲生病期间，他聘了一位印尼外佣帮忙，为了让他接收外界讯息，他每天晚上固定一段时间会让他上网阅读印尼新闻。一般人讲到阅读，不会想到新著名跟其子女，这是不对的。信佳慧说，他知道有些家庭不希望外籍妈妈去参加公众活动，筹组外配的亲子读书会会有困难。不过当初儿童图书馆为宣传零到三岁故事班拍摄宣导片时，他还是刻意找了三个新著名现身，请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母语讲一段话。甚至信佳慧想在图书馆对面的台南公园设置一个用印尼文或越南文的告示牌，让经常在公园里聚集的外籍妈妈们知道这里有图书馆，有印尼文、越南文的书籍，欢迎把小朋友带到这里。动员起步走行动指南，前往台南市森林儿童图书馆与孩子共读一本书或共享说故事时间，加入葫芦巷读册协会担任志工或参与读书会，加入台南市葫芦巷读册协会全国唯一粉丝团 Facebook 粉丝专页，了解最新活动讯息。官方网址葫芦巷读册协会 http://hulaulay.blogspot.tw/. 台南市森林儿童图书馆 http://children.blogspot.tw/. 参观资讯，台南市森林儿童图书馆地址，台南市公园北路5号，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隔壁，电话062255146，分机220221，开放时间周三至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个月末周五清洁日，国定假日不开放。